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近日发表题为《北京正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的文章，副标题是《外媒热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白皮书》。文章一出，雷倒网民，网友嘲讽说：“中国连思想自由都没有，怎么会成为思想首都？”北京将在十月主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白皮书，题为《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这个白皮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集团政治的小圈子规则，超越了实力至上的逻辑，超越了少数西方国家定义的普世价值。那到底哪些外媒在热议白皮书？中国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思想？如此关起门来自嗨，能哄过多少中国人？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律师，还有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再次感谢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那首先请教张杰博士，这个参考消息发表文章说这个白皮书引起了外媒的热议，称北京正在成为世界的思想首都。那您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是否让您感到吃惊？这个参考消息是一份给自己人看的报纸，这个高层看了会相信吗？
我不吃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习惯了这个习近平自上任以来已经创造了两个人间奇迹。第一个就是脱贫进小康，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把那个这个贫困的标准呢进行修改啊，不引用就是世界所通用的标准，中国自然就进入了小康啊。第二个呢就是疫情，三年疫情的防控，到去年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的突然解封，让中国数百万人老，特别是老人死亡，但是呢他仍然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抗疫胜利，创造了人间的奇迹。这说这个第三个思想首都，或许是习近平即将创造的第三个这个人间奇迹。但是我们也要说了，中共的官媒啊，其就是参考消息还是很谦虚的，因为他用的是进行时，我们正在成为，而不是用的完成时啊。那我们知道像北朝鲜金正恩，他都可以说宇宙大将军是吧，他统一宇宙啊，所以习近平还是有所保留。至于说中国的官方呢，也不惊讶，上层也不惊讶，为什么呢？其实说的也很简单，一个集权社会靠什么东西来维系？就是两个东西啊，一个就是谎言，第二个就是暴力。所以说他必须要制造出这一种个人崇拜的氛围让我们的领袖成为永远正确的人民领袖。但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人民开始觉醒的时候，他就亮出了刀把子，亮出了枪杆子，这是集权社会的必然。而中共的高层对这心知肚明，所以说他们都不惊讶。中国的老百姓惊讶吗？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是反着看就像新闻联播一样，你反着听，你正的听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在习近平同志的周围我们非常的团结。他就说了中国出现了问题，高层呢他不团结所以从这来说呢，应该说无论是我中共高层和中国老百姓都非常的平静。
那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参考消息这种的文章？有这个网友说，这个外媒热议到底是哪些外媒？能不能给个链接？还真想见识一下。那您有没有看到这个参考消息到底是引用了哪些外媒？哪些在他们在热议都说些什么，让参考消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北京是世界的思想首都？
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思想首都，真是觉得很滑稽，很可笑，但是也是可以理解共产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共产主义自从诞生以来，它的所标榜的这种思想上的这个所谓的思想领袖也好，或者先进性也好，我们可以大体来回顾一下共产主义最初诞生的时候，它想 创立的，所以想梦幻的那个乌托邦，是说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就消灭了私有制，这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大家可以自各取所需。那苏共这个执政搞了一些年以后达不到这个目标，中共接着搞了几十年以后不但达不到这个目标，而且饿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邓小平上来以后就开始搞了另外一种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他提出的另外一种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在政治上还要搞共产党的独裁专制，所以民主自由人人平等这个已经成了一种空话了。在经济上呢，要搞半个资本主义，那实际上是打破了共产主义的这个公有制，所以这个公有制这个说法。但是搞了几十年以后，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是变成了一个官僚集团、利益集团腐败到处这个产生。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所谓的想法，说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从来没有搞清楚他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包含了什么意思。那么最近呢，我们去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解释，他的解释大概是说，就是不同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点，也就是说民主、自由、法治这样的观点他不同意，他觉得要他的那种方式。这就实际上回到了过去共产党一再说的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中国的所谓自由民主一样的。那至于说中国正在成为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首都，他是要把人类带出他认为的那种这个体系价值，这个价值实际上就是一党独裁专制。那这是对人类的极大的这个倒退，对人类极大的这个威胁。那至于说外媒在讨论他的成为思想上的首都，我是懂中文的，我也看一些中文，但是实在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外媒的讨论说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思想首都，这个完全是在自欺欺人。他欺的不是说外界的这些人，他知道外面的这些人都看得到，他欺的是在中国国内那些让他容易被他洗脑的这些民众。
那这个中国到底出了什么思想，我们接下来还会进一步的讨论。那张杰博士，这次这个分析人士指出，参考消息呢一向是借外人之口，有时甚至来点出口转内销变的法子赞颂中国，那设防让这个国人呢有种连外国人都这么说的这种自豪和得意啊。那这次参考引用的这个所谓的外媒，一个是新加坡的海峡时报，还有一个是俄罗斯的俄新社，那这两家媒体是什么样的媒体？能否代表参考消息统称的外媒吗？
对，这两个的确是外媒啊，因为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俄罗斯。但是呢，自然不能代表外媒。但是中国历来喜欢用这种话语或者这种隐喻，就像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在很多年前，有个中央主持人叫芮成钢，曾经采访奥巴马总统，就说了我代表亚洲跟你提问，啊，所以这是一个惯常的。参考消息就是党媒吧。党媒它的职责就是喉舌，它就是为中共的宣传服务，我们叫 propaganda， 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使命。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啊，就是这个任志强先生曾经说过啊，应该是2016年，他就说过，如果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啊，那么人民就被抛到了不知道哪里的一个角落里去了，就没有人代表人民了。我们也可以看到，不论是郑州的洪水，还包括这一次河北的洪水，再包括北京的火灾等等，媒体到哪里去了？没有报道啊，这种事关人民生命的问题都没有报道。但是如果美国啊，这一次美国政府要关门，那中国政府就兴奋了，党媒就兴奋了，连篇累牍啊，就来报道。所以说呢，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也就是为了洗脑啊，然后再对人民进行欺骗。所以我要在任志强先生的话加一句，就是当所有的媒体都有了信，实际上人民就处于被愚弄的地步。
那高匡俊律师，您怎么看？有网友说这个好像是有点蛮离谱的，这个参考消息是在搞高级黑吧？那您认为这个参考的消息的文章是反映出中国媒体的这个堕落，是在搞这个欺骗性的宣传，还真的是高级黑呢？
对呀，这个中国的媒体就像我记得胡耀邦曾经，胡耀邦还算是比较开明的这个中共的一个领导人，他曾经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记得非常清楚，他专门召开会议说，直接就表明媒体是党的喉舌，包括文艺宣传都是党的喉舌，所谓党的喉舌，也就是党怎么说，怎么要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讲。那现在爆出这么一个东西来，是我联想到当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看到的报纸，实际上是被封锁的，后来不断的跟他说，外界都是希望他能够当皇帝，那后来我们看出来他完全是被篡改了，外面的舆论蒙骗着。那这是说现在有人说中国正在成为思想首都，到底是媒体对他的高级黑呢，还是在忽悠他？我相信正一个独裁者，一个独裁政权呢，他独裁的最后的时候，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很难分清哪些东西是真实的外面的世界的真实的情况，哪些是在为他这个歌颂他，这个吹捧他，愚弄他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到这种界限，到这种境地的时候，至于说外面媒体高级黑他，我认为在中共现在严密的新闻封锁和监督的情况下，有时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另外一方，我们也看到中共实际上自己本人对这个高级黑也很反感。我记得最近一段时间，好像有哪一个党的媒体宣传机构曾经批了，要防止这些有些媒体高级黑。黑领导人，黑共产党，表面上是在歌颂他，表面上在吹捧他，实际上是在羞辱他。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民间可能要反抗的一个动向，一个迹象。所以我也不排除有一些报道有可能是这种叫黑他的一个意思。
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次这个参考消息，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赞扬习近平十年前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个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超越了集团政治的小圈子规则，超越了实力至上的逻辑，超越了少数西方国家定义的普世价值。可是很多读者说，读完了这篇文章后啊，还是没有搞清楚中国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思想。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思想首都？
对，这个习近平因为文化比较低嘛，所以他呢比较喜欢用新词儿，也喜欢引用一些古文，主要的目的就掩盖自己知识的缺陷。但是我们就问，那习近平知道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我觉得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已经出版了100多本书啊，这些书可能让他看起来他还感觉到非常困难啊，原因是他也不懂。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中共啊，历来有2套话语权，第一套是对内的，第一套是对外，另一套是对外的。对内来说，从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就是公务员跟农民，他是命运共同体吗？如果是的，他们就应该享有相平等的法律地位。但是我们来简单来看一下，就是中国的福利啊，就是养老金啊，以养老金为例，中国公务员的养老金全部有财政开支。平均每一个公务员大概的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在5000元左右，而一个农民啊，我的数据是2019年，1.6亿的农民，他每年的养老金有多少呢？171元，也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是30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中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距？并且农民这个钱还不是由财政全部拿，还是个人、集体、政府共同筹资具备的，这是第一个。对内来说， 对外来说呢，啊，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就讲一个事儿，就是在孟晚舟啊，因为美啊加拿大司法协助的时候啊，有一个司法协定，所以美国的啊加拿大的警察就拘捕了孟晚舟。这个时候呢，在中国又发生了一个事，就两名加拿大公民，一个是康明凯，一个是斯巴夫，也被抓起来了。好，最后呢，通过谈判，通过司法，最后啊，孟晚舟回国了。啊，在牢里的这两个人也迅速的，有一个好像还没有被审判，就被押上了飞机返回了加拿大。他们与孟晚舟从不相识，但他们真的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那对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命运共同体没有提到普通人的命运。那高光军律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有一位网友啊，他叫答案，从这个 X 这个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一个评论，他说思想首都的思想指的是习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该思想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在宣传上替代普世价值，一个是用来凝聚专制阵营做专制国家的思想首都。那本质上他说这是个一个冷战思维。那对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仔细研究一下，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共同体指的是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要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包含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等等，强调的是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并没有提到人民这个个体的生存状态。而这个个体的生存状态却正是这个普世价值的核心。那您认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提出的超越甚至是替代普世价值这种说法，它能替代吗？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提醒了我观察他这个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他的解释，他确确实实更多强调的是跟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西方所谓的少数国家，实际上这个不是个少数国家，这代表着近代人类发展的一个历史方向提出的一个普世价值。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这个普世价值就是以民主、自由、人权、基本法治为观点的，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价值，对人的基本的权益的一种尊重。那这一点，这是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的基本的含义。那他呢，又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所要创造的这个思想首都是要说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那目前来说，他觉得以美国和西方为首的国家就在实力上是在世界上占的地位，而中国呢占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呢现在是正在崛起的，所以他想要求说，我不喜欢，不要用这个实力的强大来在世界。
高光俊律师，现在这个连线好像出了一点问题。那张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习近平提出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这个普世价值，它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能不能替代这个普世价值？
当然不能了，因为普世价值啊，就是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啊，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友爱。所以它本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不是就是习近平提出来的啊，应该说在1945年这个10月份成立联合国的时候啊，它目的就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它就是要保护人权，它就是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类共同的发展啊。但是习近平呢，他换了一个词叫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但是这个里面到底他藏的什么药呢？实际上他并不是说他要去让人类相互的友爱。那么我们看看南海啊，你的穷兵黩武，你对这些周边国家的霸凌，那么你能说你建立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吗？所以他抽掉了这种普世价值的概念，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变成了一个纸糊的灯笼，也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在空中飘荡，但是它却没有了实质性的含义。
那 继续请教张杰博士，王毅在这个记者会上为白皮书做说明的时候说，中国致力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再一次呢，不点名的批评国际秩序，不是某国说了算，也就是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说了算。那有学者就指出，这个白皮书显示了中国搞区域霸权的思想没有改变，只是借机来攻击美国，掩盖自己借一带一路搞这新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等问题，您的看法？
对，这很有意思啊。这个一带一路我要多说一下。一带一路其实最初提出来不是习近平，而是正在监狱里待着的薄熙来啊。当时呢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去产能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个金融危机之后投入了40000亿，那么存在巨大的产能，那么怎么办？就希望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向西走进，最终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到了习近平手上呢，其实加入了政治上的考量，或者说加入了地缘政治上的考量。那么对外来说呢，他通过这种贷款，据按照汪文斌就是新闻发言人的说，已经从2013年到现在是10年吧，那就是已经达到了2万亿美元这种投入，所以说呢，给很多这个南美呀、非洲国家呀，非常的所谓建设基础设施，他们也非常欣然的加入，但是呢。这时候就制造了一种债务的陷阱，因为这个钱是要还的。那最终呢，有的国家像太平洋有些岛国，就把自己的码头、把自己的一些东西给中国作为军事设施，中国呢也就借此能够扩展它的这种霸权的野心，成为世界领袖、主导国际秩序的野心。这是第一个，从国内的来看。第二个呢，我们从国际的形势来看呢，那问题也非常的严重。从中国国内的来看，一带一路就是一个祸国殃民工程，因为它没有经过科学的认证。你投资对外投资可以，一定要注意风险。偶尔我们看看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多数都是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甚至爆发战争。最终呢，中国目前的这一种一带一路大量的都已经陷入到烂尾工程。一带一路跟千年雄安其实本质上它是一样的，所以说它这一种是很难持续下去。
是，那中国也就是说，它的通过一带一路把自己的这个经济和意识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思想的首都。那非常感谢高光俊律师和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